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由于气象预报高温炎热，教宗本周三8月13日上午10点主持的公开接见活动将改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举行。当天下午，他将前往甘道尔夫堡下宫。在教宗批准下，经圣座经济秘书处处长签署的新谕令，引进了男性职员的育婴假、父母照顾残疾子女的陪病假，并对家庭津贴进行调整。教宗梁14世在一封唁电中哀悼阿根廷卡尔利克枢机，提到他一生为天主和教会服务，是一位热爱教会的忠实牧者。卡尔利克枢机于本月8日回归天乡，享年99岁。由圣座和意大利卢卡总教区推动的信仰宝库项目在2025年大阪世博会展出，通过一场关于天主教在天草岛历史的展览和一场国际研讨会来促进日本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同道协行会议在美国召开，加强劳工团体与教会之间的合作，探讨有尊严的工作、全人类发展和照料受造界等议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气象预报高温炎热，教宗梁14世8月13日上午10点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将改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举行。随后他将前往圣伯多禄大殿，问候那些在保禄六世大厅满席后在外通过大屏幕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人。当天下午，教宗将前往甘道尔夫堡下宫，开始第二段的暑期休息时间。在这段暑休期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上午10点，他将在宗座堂区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举行弥撒，并于中午12点在下宫前自由广场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8月17日主日上午9点半，教宗将在阿尔巴诺的圆形圣母堂朝圣地与教区明爱会救助的贫困者和工作人员一同举行弥撒。中午12点，他要在冈道尔夫堡的自由广场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最后他将与贫困者和得到明爱会照顾的人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内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共进午餐。梵蒂冈男性职员有5天的育婴假，残疾子女的父母每个月有3天的陪病假，这两条规定写在8月11日颁布的新谕令里，以扩大梵蒂冈成国职员在多个领域的保障和权益。这份文件由圣座经济秘书处处长卡瓦列罗签署，他 他于7月28日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呈上圣座劳工局委员会的多项决议，经教宗批准后予以颁布。这道谕令的首要新意是男性职员的育婴假。根据规定，在新生儿诞生的30天内，父亲享有5天育婴假，逾期丧失权益。这5天育婴假为全额给薪，且纳入服务年资计算。关于残疾子女的家庭，新谕令规定，如果残疾子女没有在全日制的专门机构中接受照顾，父母有权利每个月轮流请3天带薪陪病假。文件阐明，依照梵蒂冈成国政府卫生局的建议，将由一个医师团队根据主管机关发布的评估表，对残疾的临床状况和严重程度进行诊断，由医生团队认定为残疾人的核心家庭成员，有权获得家庭津贴。一旦残疾身份得到医生团队的认可，梵蒂冈退休金的直接、间接提领者，以及遗属抚恤金提领者，都有权得到家庭津贴。在家庭津贴方面，新谕令也澄清，18岁以上的婚生子女与取得合法地位的非婚生子女或其他类似身份者，如果还在求学，即未满20岁仍在就读中学者，或未满26岁仍在就读大学或圣座承认的同等学历者，都是家庭津贴补助的对象。阿根廷卡尔利克枢机于8月8日安享主怀，享年99岁。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寄给巴拉纳总主教马丁的唁电中，对枢机的辞世表示哀悼。卡尔利克曾以司铎和主教的身份先后在巴拉纳教区和科尔多瓦教区服务，教宗向所有属于这个亲爱的教会团体的人表达关怀之情，怀着敬意缅怀这位慷慨和正直的牧人。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多年来卡尔利克枢机极其忠诚地奉献一生为天主和教会服务，将福音之光带到生活和文化的不同领域。枢机连续2届担任阿根廷主教团主席。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慕灵访问该国时，他迎接了教宗。教宗梁十四世指出，在当地、全国和美洲的诸多慕灵工作和活动中，卡尔利克枢机慷慨地为普世教会服务，参与了天主教教理的编撰工作。枢机一生信德深厚，热爱教会，教宗为此感谢天主，并为他的灵魂永远的安息祈祷，愿主耶稣赐予他那不朽的荣光。信仰宝库项目由意大利卢卡总教区推动，该项目自3年前启动以来，至今仍在继续，将信仰与文化的见证带到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地方。信仰宝库的其中一站是罗马，先后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宗座俄我略大学以及宗座传信大学展出。如今他来到日本，再次确认其国际使命，以及在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搭建桥梁的能力。为呼吁2025年大阪世博会的主题，为我们的生活构建未来社会，以及意大利展馆的主题，艺术重塑生命，圣座展馆的主题，美带来希望。信仰宝库在旭日之国旨在传递一个希望的讯息， 使文化能够推动人性化的项目重新聚焦于团体生活，并彰显自数世纪以来连接西方与东方之美的文化。本次活动受到日本主教团、圣座驻日本大使馆、圣座2025年大阪世博会展馆和圣座福音传播部的高度赞助。2025年9月3日，信仰与希望国际研讨会将于2025大阪世博会意大利展馆举行，主题为波涛之路，日本与欧洲之间的朝圣之旅，旨在让国际社会更了解自16世纪至今日日本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第三届有关社会环境对话的全美洲同道协行会议于7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华盛顿总部召开。这场历史性的会议加深了劳工团体与教会网络之间的合作进程。会议主办方是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和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除了来自全美洲40多个劳工团体的参与以外，多个国际组织、教会网络、劳工联合会也都共享盛举。会议的结束文件表示，与会者承诺加强南北之间跨领域的合作，并配合教宗梁十四世在各地主教团的议程，为多项提案做出贡献，在建设更公正且可持续的经济方面巩固劳工团体的角色。代表南方主持会议的巴西亚利斯教区主教安迭塔强调，这场关于社会环境的对话是天主教会的倡议，同时也向劳动界的众多参与者开放。主教表示，我们正在加强教会与社会的对话，其中包括一个十分迫切的议题，与社会问题有关的环境问题。为此，主教呼吁要众志成城。美国基督徒职工青年会的成员法乔认为，本次会议有助于在劳工团体界的众多社会成员之间交换不同的意见。国际劳工组织的卡尔多纳也强调，当今世界迫切需要就社会正义展开对话。本次会议的重要性是聆听各种挑战和困难，从而携手找出解决之道，在我们的历史中向前迈进，捍卫共同的家园，创造新的社会契约，以达到促进社会正义的目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1943年11月，美国驻重庆使馆的农业顾问德朗蒙德先生来到河南，考察这里的农作物生长情况。他来到洛阳后，便在米甘蒙西内里待了一个星期， 考察了洛阳及周边地区。米甘蒙奇将自己的自行车借给德朗蒙德先生，好能帮助他南下继续考察。他到了鲁山之后，在我那里住了几天，然后我陪着他去了方城和南阳，考察了河南南部的情况。在南阳时，我们去了金家港，那里的天主教传教站有一大片农田，农人种植了粮食与蔬菜，借以养活师范学院、小修院及孤儿院的人们。回到鲁山之后，他转乘返回洛阳，在那里转乘火车去西安，又从西安换飞机回到重庆。在鲁山过完圣诞节之后，我骑自行车去了洛阳，在那里我与米甘蒙席一起度过新年。在回鲁山的路上，我去看望临汝附近风雨寺里的美国士兵们，并祝他们新年快乐。之后我去临汝看望李神父，向他询问了有关去年开始的救灾计划的情况。他们并没有向各个家庭直接发放粮食与钱款，而用那些救灾钱款做了几个自救工程项目，即在他们的堂区里建立了纺线、织布和编织袜子等作坊。因为当地出产的棉花很多，所以棉花原材料的供应很充足。当时两个中国修女还教30几个年轻妇女如何纺线与织布。在那里，人们很容易获得纺车与织布机。另外，他们还用一些救灾的钱款买了一些织袜子的手工机器，一些人正忙着织袜子呢。他们所织的布与袜子需求量很大，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妇女们挣来的钱足以买新的生产原料以及他们所需的食物。在鲁山地区，我们把一部分的救灾款项给了丘陵地区的人们，扶持一个自救工程。那里的人们会织山东绸布，这种山东绸布是以吃桑叶的蚕所吐出的蚕丝织成的。很多人没有钱买最重要的蚕茧，蚕茧中有蛹，蛹会变成蛾子，而这些蚕蛾会在桑叶上下卵，当这些卵完全长大之后，又会在自己周围吐丝做一个茧。人们要将这些蚕茧放入开水中，然后蚕丝就可以抽出来了。人们就是这样用这些蚕丝来纺丝绸布的。1944年2月初，米甘蒙奇再次让我赶到洛阳，这次他要我陪他去陕西的汉中府。米兰外方传教会的齐继仲蒙奇是那里的宗座代牧，塞维里蒙奇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32年，那时我陪法莱维蒙奇去卫辉府。米兰外方传教会的林栋臣主教曾邀请我们去参观怀庆府。怀庆府是新晋要委托给圣言会管理的一个传教区，而当时卫辉府的林主教曾向罗马申请，想将自己的监牧区划分出一部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人力与财力照管黄河北岸的12个区县。这12个区县向西延伸到山西省，而向东则延伸到山东省。当时的齐继仲神父是怀庆府的常驻传教神父，负责这12个县。那时 他招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当时的传教中心。他已经在那个地区传教好几年了，所以他详尽地向我们介绍了这12个区县所有传教地区的情况。这12个区县里共有6个传教中心和6个常驻传教士的堂口，虽然每个传教中心又下辖着几个小的传教站点，但是这里的神父们的数量远远不足以照管这里的传教及教务工作。10000多教友零散分布于2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混居于200万人口之中。第一批圣言会士们，波多洛大海神父和弗雷德林神父到达这里后不久，齐基仲就被任命为陕西汉中府的宗座代牧了。汉中府的这个城市坐落于汉水流域，汉水经此而流到汉阳和汉口，再流入长江。在汉中的城市外面有一个军用机场，是中美联合空军的一个基地。那时中国军方正在为一些美国及中国人员寻找居住的地方，为此目的他们就决定占据那里的天主教传教站。他们命令齐蒙喜及传教士们撤离内里。那时于斌主教派去帮助齐蒙喜的牛若望神父也在内里。1933年，当圣言会接管北京辅仁大学的时候，牛神父还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那里读哲学。当时中国官方先让牛神父代替齐蒙喜而接管那个传教站。齐蒙喜知道米甘蒙喜那时正在洛阳，于是他打电报让米甘蒙喜火速赶到汉中府来，好就此事帮助他与官方谈判。我到达洛阳之后，我们马上搭上了从洛阳到陕西宝鸡的火车。米甘蒙喜认识宝鸡的一位当邮政局长的教友。当我们到达宝鸡后，米甘蒙喜马上去看望他，让他帮我们买2张去汉中府的汽车票。我们这次乘坐的是俄国制造的卡车，车上面装满了粮食口袋。我们这20-30个乘客就浮在这些粮食口袋的上面，因为当时的汽油供应已经很紧缺，所以卡车已经被改装，配备了一个蒸汽装置，驾驶室外边加装了一个燃煤锅炉，就由这个燃煤锅炉为卡车提供蒸汽动力。我们一路上要不时地停下来一会儿，好为锅炉添煤。当蒸汽动力不足的时候，司机才会改用汽油。汽油储存于驾驶室的上边的一个小油箱里。军用公路是铺成的一条简易公路，大多数情况下路况还是可以的，如果一遇上下大雨的天气，那可就不行了。这条路通往一个山谷，沿着山谷的一面一直盘旋而上，就到达了山顶。宝鸡的南面是1200英尺高的秦岭，从宝鸡到汉中府的直线距离只有300英里，而我们所乘坐的卡车要翻山越岭，这样实际经过的路途就大约有350英里了。因为我们那天上午9点钟以后才出发，所以当天我们无法赶到我们的目的地。天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个客栈，它原本是一个寺院，现在改成了客店，里面的房间都摆着床， 其中一幢建筑物改成了一个餐厅，在那里我们吃了晚餐。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就出发了。快到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汉中府，就马上去了位于城内的教堂。齐主教带我们去吃饭，并且把我们介绍给了这里所有的传教士们。那天下午，齐主教、牛神父以及当地的院长向米干蒙席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好使他对此都能做到心中有数。随后他们带我们参观教堂，并且还游览了这座城市，而牛神父则为米干蒙席第二天会见军政官员的事情做了安排。在谈判之前，米干蒙席私下里与牛神父谈了一次话，问他就此问题有何看法。牛神父告诉米干蒙席，他不想留在这里负责教区的工作，他想回重庆去，向于斌主教汇报有关情况。米干蒙席则答应了他，说会尽力帮助他逃离内地。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